重庆45度高温创纪录，长江半干涸。南美纽停泰风暴继续扩大，学者谈后果。为图清零，佢咁样走去美国。沈白杨爆柬埔寨已成中共傀儡。再见伽利略，福山雅治携原班人马亮相。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8月19号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遭遇史上最强而且最长的高温。重庆市8月18号测得摄氏45度的高温，破历史纪录。这个也是中国有气象纪录以来首次在新疆以外出现45度。极端高温导致用电量暴增，同时亦都导致干旱。长江流域多个省份陷入既缺水又缺电的双缺困境，令到中国经济、农业雪上加霜。长江流域自从7月以来持续高温小雨。据中国气候中心资讯，截至8月15号高温已经持续64日。气温40摄氏度及以上的地区已经达到262个。这个是1961年有完整气象观测纪录以来最强热浪。这种恶劣气候未来几日还会恶化，有可能会持续到9月份。重庆、贵州、四川三个省市包揽了高温榜的前十名。湖北建始、安徽潜山、江苏南通更是在观测史上首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气温。网络间出现各种热翻天的罕见现象，好似福州马路绿化带居然自燃，南京一只老鹰中暑坠缸，长沙放在车厢后边的硬壳行李箱居然软化了等等。长江本来应该在夏季进入汛期，但今年降雨量较往年同期少了四成。网民拍到8月15号的洞庭湖和自己一个月前录低的画面对比，一个月内洞庭湖居然露了底，变成一片草原。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降低，创下72年来最早进入枯水期的纪录。鄱阳湖面积比去年同期少了2097公里。连位于鄱阳湖深腹地带的鞋山岛及岛下溶洞居然都露出了水面。目前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六个省市的耕地受旱，面积达到967万亩，另有83万人供水受影响。中共水利部17号宣布，长江流域的干旱已经严重影响农村人畜饮水安全和农作物生长。重庆蒋先生所在的村有一条河和长江相连，现在水量比往年少很多。他18号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说，当地种的菜全部旱死了，政府既没有来抗旱，农民亦得不到救助。湖北咸宁市村民丁女士透露，两个月没落雨，庄稼没收成，什么都很贵，我们都不舍得吃，没水救灾亦没人理。丁女士还说，政府封锁消息，有人在网上发求助信息，半夜被拉走。民间已经有人担忧旱灾过后就是饥荒，呼吁中国人快点囤粮。亦有人联想到新冠、俄乌战争，因此惊呼启示录讲的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这天启四骑士终于来了吗？干旱亦威胁到中国经济。四川是水电大省，往年负责向其他省份供电，但今年四川自己陷入电力的危机。从8月15号到20号，四川实施让电于民，所有工业用电全部停止，连白名单重点保障企业亦都不例外。跟着成都的一些写字楼、商场亦开始限电，一些物业都用电负荷被削减了 70%。重庆市是中国电子业制造重镇，但现在宣布限电延长至24号，进一步影响当地的汽车、半导体等产业。 沿海的浙江、江苏省亦拉闸限电。当地一些制造业者表示，目前一半开工，一半停工，还未完全停产。中国经济原本就因为清零封城、烂尾楼等问题压力沉重，而家又出现限电危机，可以话是天灾人祸集齐。除了中国本地企业难挨，亦会加速外企出走。台湾非凡新闻引述专家指出，封控、烂尾楼、限电危机是中国经济复苏的三道难题。中国烂尾楼业主拒绝支付贷款的浪潮已经蔓延到100几个城市，涉及327个楼盘。纽约时报8月17号报道说，在中国即使是很小的抗议亦会被政府平息。现在这一波停贷潮中，却有几十万业主整套联合起来，形成最大规模的公然反抗。报道还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本来就面临几十年泡沫化恶果，现在停贷潮进一步搞乱房地产市场。在习近平正准备迈向史无前例的第三个任期之际，给他带来棘手问题。中国经济活动三分之一靠房地产驱动，而房地产占家庭财富约七成，是大多数中国人最重要的投资。在河南村镇银行弊案，青年失业率高达 20%， 以及小企业受到清零措施影响苦苦挣扎之际，这一波停贷潮中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加重中共面临的经济问题。纽约时报引述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迈克尔·佩蒂斯说，停贷潮的背后是一个更大问题，就是中国房地产泡沫正在破裂。佩蒂斯说，中国房地产虚假繁荣，根本问题在于房价被高估，目前解决方案都只是短期救急，没办法挽救这个巨大泡沫的破裂。美国财经媒体人王剑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之前有传言中共政府会支持银行向开发商发放贷款来解决烂尾楼问题，不过现在只听楼梯响，不见人落来，估计是顾虑银行的风险。王健说，烂尾楼的受害者一边是小业主，另一边就是银行。如果为了解决烂尾楼再要求银行借钱给开发商，银行如果最后倒闭了，可能会出现更多坏账。王健担心停贷风波持续扩大，恐怕会造成商业银行爆雷破产，并引发金融危机。中共清零政策，特别是上海封城刺激底下，很多中国人选择肉身翻墙移民。民间甚至产生一门润学 Run， 专门研究怎样出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8月18号报道，一名33岁的中国公民偷渡几千公里逃到美国追梦。这名男子叫做王群，2020年辞职回去乡下和朋友开饮料店，结果赶上疫情爆发，中共无情地封城，核酸检测令到王群的生意受到巨大打击之后，更决定离开中国。这个其实不是王群第一次想离开中国，十几年前在他学会翻墙并搜寻到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的时候，他就想过要逃离。他说给 CNN 知，我在20岁左右的时候开始政治觉醒，我知道共产党是不可靠的。现在他更意识到习近平的独裁会越来越弊，他只是另一个版本的毛泽东。王群认为习近平会连任，甚至是无限期连任。他说，我看不到希望。王群在网络上搜索到非法移民美国的路径之后，将儿女留低交给父母照顾，自己搭机去南美洲的厄瓜多尔之后，一路搭船、搭车、踩单车，历经无数艰难徒步北上。他在巴拿马的热带雨林徒步行走三日，乘坐独木舟去到难民营，再从难民营搭上巴士，七日之后来到墨西哥边境，最终如愿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他一路自拍纪录， CNN 亦一路追寻。 王群表示，美国完全是一个自由民主开放、有朝气的国家，受这么大的苦出来是值得的。现在他人在洛杉矶，他盼望有一人能够将家人接来美国生活。台湾人被骗到柬埔寨的事情曝光之后，台湾政府和民间积极展开救援，但是成效有限。据指，这个是因为这些国家被中共渗透非常之严重。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立委洪孟佳日前亲赴柬埔寨了解之后，表示因为柬埔寨的一中政策令到台湾的救援行动出现阻碍。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白杨18号在 Facebook 发文透露，台湾民主实验室今年4月份发布的中国影响力指数报告显示，柬埔寨、新加坡、泰国是受中共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其中柬埔寨又居首位，基本可以视为中共的傀儡。沈白杨还表示，调查报告显示，中共对柬埔寨的渗透除了在学术领域以外，还涉及媒体、外交政策、国内政治、科技、执法、军队、经济、社会等，渗透的比例都高于全球平均，危险非常高。沈白杨认为，面对中共大量统战，柬埔寨没有抵御能力。他还特别提到，在各方渗透情况中最严重的就是执法层面。调查报告亦显示，柬埔寨执法遭到中共渗透的比例达到 95%。 沈白杨指出，在台湾政府的救援行动中，中共在任何时间点都可能见缝插针。日本推理大师东野圭吾的代表作《侦探伽利略》系列小说即将第三次登上大银幕。福山雅治继续饰演的破案天才汤川教授，女主角柴崎幸、北川一辉等原班人马事隔九年亦重回荧幕，最强组合将携手破解最难的谜团。据自由时报报道，新片名为《破案天才伽利略：沉默的游行》将在9月23号在台湾上演。影片改编自《侦探伽利略》系列第九部同名小说。这本著作不单止是东野圭吾口中的集大成之作，更被广大书迷誉为伽利略系列之最高杰作。根据日前曝光的影片先行预告，由福山雅治饰演的汤川教授仍然以招牌魔鬼笑声贯穿头尾，短短30秒影片重现他的经典台词，真是好有意思，完全没有头水。预告上线之后，广大粉丝感动地表示，估不到此生还能够见到这个组合。这节新闻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多谢大家的收看。